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要回工作的过程中传真相修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4日。我是 A 县的公安局警察，因为修炼法轮功，2021年7月末被 A 县公安局无理辞退。修炼没有偶然的事，从此我开始在要回我的工作过程中，在向各个相关单位申诉和控告的过程中讲真相，救度那些一起工作的同事及相关单位的众生。一、事起缘由。其实在此之前，安县公安局曾几次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企图辞退我，都没有成功。1999年7月20日之前，安县公安局第一次无理辞退我，没有成功。2005年，安县公安局将开除我的材料送到县政府人事局，又企图开除我。人事局局长说，按公务员法要求，没有关于开除修炼法轮功的规定。2019年，安县公安局纪检又将整我的材料送到县监察委，第三次企图开除我。同时 F 市公安局也派来纪检人员搜走我阅读法轮功书籍的电子书，送到县监察委，但监察委没有审批开除我。2021年一天的下午，安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带领全公安局的人员到烈士碑前宣誓。我知道这是毁灭生命，因为世人都在三退，选择平安未来。于是我决定那天下午不参加公安局的学习，并写信给安县公安局，要求撤销2002年因修炼法轮功对我非法劳教的决定。2021年3月30日，安县公安局的局长、政治处主任、纪检主任、书记给我开会，逼我放弃法轮功修炼。我说，你们让我放弃法轮功的修炼是触犯宪法36条的行为，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放弃修炼，面临三种结局：辞职、调离、开除。我直接回复他们，不放弃修炼。2021年3月31日，安县公安局纪检对我做出停止执行职务的非法决定，要我天天到纪检去学习，我的工作证也被纪检扣押。2021年4月20日，政治处主任宣布，我2020年公务员考核不称职，2021年对我进行处理。我提出复核，我将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材料编辑成复核书，送到安县公安局政治处，并送给局长、副局长，有局长非常高兴，拿着复核书看。在安县公安局纪检对我停止执行职务两个月的期间，我查阅了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然后找到安县公安局书记，指出我的情况不适用停止执行职务。安县公安局纪检撤销了对我停止执行职务的决定，我又回工作岗位工作。安县公安局又将我修炼的事报到 F 市公安局， F 市公安局派两名国保警察找我谈话，当时安县公安局国保队长、指导员也都在现场。我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 提到警察不可能一下拿出二十几个灭火器救火，他们都很赞同，都是警察，都有执勤的经历。最后他们写完材料之后说，我的情况什么也够不上，市局国保警察做出了良心的选择。A 县公安局局长看市局国保也没有对我如何，又将我构陷到 A 县纪委处理。A 县纪委人员找我谈话时说，你们合法还到天安门自焚？于是我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了，就一张嘴在那说话。听我说完后， A 县纪检人员有所感悟，他们写完材料后让我签字。我问他们，你们执法一定得公平吧？他们说对。我说我没有违法，我所在的公安局违法，法律也应该处理吧。他们说我们一定按法律办事。后来 A 县纪委人员 Z 将我找去问，人大已经将法轮功定为某教，你还练？我说请您将人大相关文件拿来给我看看。Z 到书柜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找出最高法院污蔑法轮功的文件给我看。我说这不是人大的文件，是最高法院的讲话，最高法院讲话不是法律，人大是制定法律的机关。我又给 Z 讲真相， Z 不让我说了，让我走，就是让我回单位。2021年6月28日 A 县纪委下发了对我降级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 W 降级处分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28条4款，参加非法组织非法活动，而非法组织的依据是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我提出异议，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异议到信访提出。 A 县公安局见县纪委没有开除我，又将材料送到县委组织部， A 县委下发了辞退我的文件， A 县公安局于2021年7月末宣布辞退我。二，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性。我被辞退后阅读了相关法律文件，持续到本县、邻县、市、省的相关机构、单位、部门进行复核、复议、上访、出庭等等，给他们邮寄了大量的各类申请书、申诉书、控告书，其中附有大法真相的内容。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的人员，都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讲法律，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被救度的机会。我在单位讲真相有两种方式，一是写信，一是面对面讲。我所写的信件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虽然旧势力剥夺了我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法轮大法又给我展现出一条新的正实法，救度众生之路。我借由要求恢复工作，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写的真相信，这个过程我也是一步步认识到的。2022年3月，我给 A 县主要官员邮寄了要求恢复我的工作的真相信，包括县委三名书记、六名县长、一名纪委书记。邮寄真相信时心中也非常害怕，但是害怕我也由了，就是发正念对待，最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后来有人反馈，县长说法轮功的信件都邮到我这儿来了，我听了很高兴。一次我到 A 县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县政府不给我公开，我写好复议书到县司法局复议后，我就写了一封真相信，邮寄给县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的领导及一工作人员。但是我想不能只由他们两人，还得给全县各大局、各乡镇管理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邮去。于是我查到全县管理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有30多人，我给他们寄去了真相信，除5人返回信件外，其余人都收下了。一次我到 A 县委上访，县委工作人员让我到市委去申诉，并告诉我申诉材料的电话和联系人。 我把申诉书送到 F 市委后，给申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20多分钟，告诉他 I 县委审批辞退我与 I 县纪委对我的降级处理，使用相同的法律，属于重复处理。当时申诉科科长没有说话，默默听着。我趁机又给这位科长邮了一封真相信，我将要求恢复工作的真相信送到 I 县公安局县委组织部后，又想到只送县委和公安局不行，还应寄给各大局，尽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每周邮寄20封真相信给 I 县的各大局的主要官员，我都是实名邮寄。一次，一名收到我信件的某局女官员给我回电话，问我给她邮信干什么。我说我被县委辞退完全是非法的，给你邮封信看看。她以理解的语调啊了一声，电话挂断，我心里松口气。2023年10月间，我申请信息公开的复议，经过市委、县纪委拒绝后，到了省司法厅。司法厅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司法厅去一趟。我和 T 同修带着准备好的真相信去了。去后得知，这人是司法厅管复议的处长。他说我写的材料不行，说法轮功搞政治，还说司法厅人员要把我的复议材料送到省公安厅。我没有害怕，告诉他我已经给公安厅厅长邮过信件了，而且司法厅所有的厅长我都邮去了。这名处长不说什么了，我把真相信和里面的一个 U 盘送给他，他接受了。后来 T 同修将这位处长成功劝散退了。在要回工作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师父的加持点化。比如一次回家给妻子做饭时，我突然想起某某政府依申请政府信息告知书是法规的性质，法院人员不受理是违法行为，这是师尊的点悟，使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将仅剩一天上诉期的行政诉讼书用快递邮到临县法院。我打电话对受案工作人员说，你不受理是违法行为，你再不受理我就控告你。后来临县法院受理我的诉讼。还有一天早晨，我去买菜，路上脑海中突然冒出所长两字，我一下明白是师尊点化我，应该给 I 县各个派出所所长邮寄真相信。因为我对被辞退是违法的问题也是不断认识到的，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就会再给他们写信。我先后给各个派出所所长邮了3次快递，后来我又想，还应该邮给各乡镇镇长、书记。于是，我又给乡镇镇长、书记邮去了真相信。我邮寄的信件范围越来越广，如果我到一个地方邮寄，就将这个地方能游的地方几乎都游了。我被辞退3年多时间，将控告前公安局局长，也就是辞退我的局长，和履职申请、恢复工作申请及真相信邮给 I 县公安局各个乡镇的所长、副所长、县政府全部县长、县委3位书记、人大、政协及政法委各大局的领导，几乎全部游完。F 市公安局全部局长、政治处、纪检督察、市政府的全部市长、市委书记、人大、市政法委、各个区的纪委全部书记及各区的区书记、省公安厅纪检及全部厅长、公安部纪检全部部长、全国人大领导及常委会成员、政协全部领导等部门全部邮寄完毕。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省纪委、中央纪委正副书记全部邮寄，还有撤销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向民政部及国务院邮寄撤销文件的信件，还有其他部门等等。 三、去除怕心和端正心态。有时候我游完真相信后，怕心马上就上来了，吓得不行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并正念制止，就是不承认，一下午的时间将邪恶全部清除。第二天，一名乡镇管理信息公开的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调走了。我说没有问题，你看看就行了。电话挂了，我的心也很平静了。一次我给 A 县城镇单位邮寄完资料后，怕心又上来了，头脑中出现县城镇的派出所警察要绑架我，怕得非常厉害。但是我还是清醒的，想这不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讲真相，这是不行的，我救赌他们，应该给他们邮寄信件讲真相会更好。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邪恶的迫害，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持续的发正念清除了邪恶因素，我没有了会被绑架的想法了。在清除怕心的过程中，我渐渐的认识到怕心不是我，是在我做正实法的事的过程中，师尊让我去掉的，之后让我提高上来。后来再有怕心，我就知道了，这是让我去掉怕的物质，提高心性。一次我给医院的一位官员快递去真相信，这人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寄信是什么意思？我说县委辞退我违法，我让你看看如何违的法。他说声这个不归我管，就挂了电话。我想我这样说话不行，得改正，端正心态。当又一名收到我快递信件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接信的人已经出门了，我给你寄回去行吗？我这样说，不用了，我是求你们帮助的，因为县委辞退我完全是违法的，我写信给你们是向你们求助的。他说，哎，我已经退休五年了，要么我真能给你说几句话。这人的态度就非常客气，因为我有救众生的心，又把自己放低了。四，在信访办给公安局副局长、国保大队长等讲真相。2023年8月间，我将辞退我的前公安局局长控告到 F 市公安局的督察室，督察室两个月之后不处理，我又将履职申请邮寄到 F 市公安局，并申请信息公开。 F 市公安局说我的控告书和履职申请是信访案件，不给信息公开。我诉讼到区法院、市中级法院，都是这个结论。我又将诉讼再审到省高院，现已经立案。2023年10月，我将责令 A 县公安局依法恢复我公职的申请书，邮到 F 市公安局。F 市公安局渎职仍然不处理。我经过 F 市政府复议、区法院裁决、市中级法院裁决，他们都是支持 F 市公安局不给信息公开。我又上诉到省高级法院，目前高级法院已经受理。2023年12月末，A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新任队长 C 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谈谈，我想师尊又让我讲真相了，很爽快地答应他。我如约到 A 县公安局信访处，一进屋不少人呀，有信访人员、国保队长、法制人员，还有公安局副局长一。我非常高兴，开始跟他们讲真相，他们看我谈吐自如，不像被辞退回家的人。公安局副局长一说，我越级上访要处理我。我说我寄信违法了吗？一说没有。我说这些不都是你们公安局造成的吗？如果你们讲法律能有今天吗？没有人回答。我离开时，副局长一、国保队长 C 送我出公安局大门，还要请我吃饭，我谢绝了。2024年1月10日我将起诉 F 市公安局的行政起诉书交到区法院立案庭，这是对我辞退直接到法院提起的诉讼。工作人员告诉我是否立案等待立案庭长审阅。我想警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群体，要给警察明真相的机会，走出一条路来。 结语：我在找回工作的道路上的申诉和控告中，在师尊法的指导下再往前行，不管路多么的难走，我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完成我来世的誓约，按法轮大法指给我的路走下去。在此非常的感谢伟大的师尊给我安排的这条路，同时也非常的感谢同修对我申诉和控告的帮助，将诉讼书给我写好，并把我每次邮寄的信件进行修改。我非常的感谢同修对我无私的帮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几块烤地瓜和一袋洗衣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4日。2009年我被中共冤判四年，之后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在身陷囹圄的几年里，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态对待每一个犯人，也包括参与迫害我的犯人和狱警，许多人被感动，对法轮大法升起了敬仰与感恩。下面讲两个小故事。一，几块烤地瓜。北方冬天的天气很冷，我被非法关押的城市零下20多度。2010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值班的狱警刚一上班，犯人头目大声喊我的名字，说队长找我。我所在的小队的队长姓张，刚刚从警校毕业，是个20多岁的姑娘。我放下手里的活，起身穿过一台又一台缝纫机，来到狱警办公室门外，敲门后就推门进去了。办公室里只有张队长一个人。张队长马上从皮兜里拿出带有余温的7-8块烤地瓜，对我说，赶紧吃。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我把买地瓜的事忘了，都10点多了我才想起来，才下楼买。我自己租房住，楼栋黑乎乎的，有点害怕，烤地瓜的还没收摊呢，我买回来又放到被窝里，怕凉了。我谢过他，开始吃起来。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吃到可口的食物。狱警给服刑人员带食物吃，这是不允许的，是违纪行为。但张队长却不顾这些，他就想让我吃到我喜欢吃的。那时的我，入狱后就一直遭受强制转化，各种酷刑轮番上演，吊铐、电棍、扇耳光、群殴，不让如厕，不让洗漱，等等。我始终向犯人和狱警讲真相，无论他们怎么阻止我，我就是讲。在我被吊铐折磨的一天晚上，手铐深深地靠近了我的左手腕里，我已经被连续吊铐10几个小时了，我感到左半身没有知觉了，我想可能我的左臂要残废了。身旁有两个杀人犯看管我，这时一个杀人犯对另一个杀人犯说，手铐铐得太紧了，找张队长打开松松，重铐吧。于是他去找队长，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张队长睡觉了，刚睡着，都因为你不转化，张队长天天值班睡不好觉。我一听心里顿时一阵难过，想到这个张队长跟我女儿年龄相仿，要是我女儿几天睡不好觉，我得多心疼啊。又想到自己练法轮功前患过失眠症，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失眠的滋味很难受。我就说希望队长能睡个好觉，然后我就一分一秒的哀。俗话说度日如年，而我是度秒如年呐。修炼人的慈悲能感动天地神佛， 就在后半夜2点多，奇迹发生了。我的左手的手铐咔的一声自动开了，我左手缓缓地落下来。我顿时感到全身非常舒服，感到左半身的血液又循环了。由于左边手铐开了，我往右边挪动一下，顿时右边身体也感到非常舒服，也能感觉到血流也循环了。大约10分钟后，看管我的犯人发现手铐开了，非常惊讶，之后我又被他们吊了起来。但因为这一环节，使我的双臂没有造成残疾。第二天，犯人把我的话告诉了张队长。张队长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对犯人们说，某某某一天过的是啥日子呀，快点结束吧。特别是通过我不停地讲真相，张队长明白了大法真相。他背地里说，我最佩服某某某了，这以后他一有机会就护着我。在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在小队的队长。他给我买烤地瓜的前一天是周五晚上，收工时他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悄悄问我，某某某，你想吃啥？你现在最想吃啥？我当时一愣，心想在这里能吃到什么呢，随口说道，我就想吃烤地瓜。结果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前面的场景。这个张队长看到被关在监狱里的法轮功修炼人都很善良，很受感动，他给一个家住在农村的非常困难的同修的家里寄去了1000元钱。这个20多岁的小警察善待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不久就得了福报，被调到另一个监区当科长了。二，一袋洗衣粉。2011年夏，因被阻止于狱中同修说话，我绝食绝水抗议反迫害，5天后被抬到监狱医院灌食。一个二进宫的诈骗犯陈某被狱警安排负责给我灌食，我坚决抵制，不配合他们。在狱警的旨意下，这个陈某与另一个因病住院的犯人强行把我的四肢用绳子捆绑到铁床的四个角上。陈很邪性，他先是用劲儿撑直我的四肢，然后用绳子使劲勒紧，1个月不松绑。灌食中，陈某多次殴打谩骂我，还伙同正在住院治病的另一个恶犯将我身下的褥子扔掉，让我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陈某还明目张胆地花我账上的钱买东西，花了200多元。这次灌食给我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双臂失去功能，躺下不能起来，蹲下就站不起来，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后来才慢慢恢复了一些功能。一天，我听说陈某家人半年没来探监了，他账上也没钱了。犯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他二进宫，家里没有人管，没人来看他，没有人给他寄钱等等。一些犯人甚至还取笑挖苦陈某，看热闹。那时正是夏季，我想他可能连洗衣粉都没有了。白天在监狱车间干活，人人汗流浃背，得需要天天洗衣服呀。我一下子把他的不好全忘了，当时我也只有一袋没开封的洗衣粉了，但我毫不犹豫的就想给陈某。当天中午，当陈某路过我身边时，我马上对他说，陈某，我还有一袋洗衣粉给你吧。陈立刻满脸绯红，连忙说，不要不要。由于包夹的阻拦，这袋洗衣粉最终没能落到陈某的手里，但陈某知道我是真心想给他。从此他每次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常常向别的犯人打听我，非常关心我。2011年冬季，我再次反迫害绝食时，狱警找到陈某，还让他去给我灌食，并许诺给他减刑，陈某坚决不去。狱中有的犯人为了减刑而欺压他人，有些犯人心中苦闷，悲观沮丧。 我就用从大法中理解到的真善忍的法理开导他们，给他们讲传统文化和善恶有报的故事。他们非常愿意听我说，非常愿意接近我。狱中有些犯人很困难，账上没有多少钱。每次我家人给我买的食品，或者是年节监狱允许订购食品，我都跟他们分享。很多时候我自己舍不得吃，都给他们吃，也给他们生活用品。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说。我结束冤狱的那天，我所在的小队犯人都恋恋不舍，很多人眼里含着泪光，有的人止不住泪水往下流。他们有的对我说，某姐呀，你走了，我有心里话跟谁说呀？有的说，某姨呀，谢谢你帮助我，等我出去后就去看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副标题《兼谈去欢喜心，放下有所求》，作者中国大陆德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3日。3年前，我的主意识像被什么抑制着，这个身体拼命似的强迫着高强度劳动，急着干。我这个肉身被邪恶安排以这种形式迫害了，当时感觉说话都困难，找出了许多不对，再次正式审视当初走进大法时的心态。以前跟着邻居老师练了一些气功，当时我想还要不要学呀，碰巧遇到了大法，记得自己刚接触法轮大法时，看到第一讲的小标题，一是觉得真善忍说得好，正派，觉得是符合了自己做人的价值观，或者是人生的真谛吧。长期以来没看到同修交流文章找根本执着，以为自己入门时这一点是纯正的，一直固守着这样认为的。今天真正一看，这个基点不还是在人中吗？是符合了我，并且我找到了人生美好的理念。当时思想中没有追求正法正道的概念，以至于在当初得法一年的时间里，还带着一种学习理论的观念去学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近些年来看不到法的力量，以至于懈怠麻木，现在才惊醒。走入大法第二个原因，就是法轮功义务传功，不收费。法轮功义务传功当然是好事，提升人的道德，健康人的身体。以前那些害人的假气功还收费不少呢，可我也有不花钱的利益心呢，这也是一种有求。不花钱的思想还受到个影响，上初中时写党课本里说什么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那时想，哎呀，这多好，不用花钱了，其实就是集体制公有，集体出工叫义务工，集体分配，借这种形式搞世界大同、世界一统的一套。不花钱违背了不失不得、劳动所得的正法理，背后是魔性，不劳而获、占便宜，是严重的有所求。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花钱得到了，那是别人的恩义。当时就是夹带着这些念头走进大法的，这两样加在一起，不正是符合了我对美好事物，包括生活理念追求的想法吗？这就是根本执着呀。今天找到了，太晚了，很遗憾，加一点欣慰。同时不也有人的喜好欢喜心的表现吗？我认为是的，因为有所求，向外看，当没有得到或在逆境中，就会心里不平衡，甚至产生怨恨，继而鄙视、诋毁对方，讥笑别人。这里重点说欢喜心吧。这个欢喜心对于玉器之类的东西表现得很强烈，沉迷于直播、地摊、古玩市场捡漏，美其名曰转行，这种心也是不花钱的一种表现，一两年都不能自拔，没赚到钱，只不过就是不断地满足自己的喜好，
以至于被魔钻了空子，受到经济上、身体上的迫害，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我知道真实直接原因就在这个欢喜心有所求，欢喜心夹杂着利益心，很迷惑人，很容易被魔利用。我看到其他一些修炼人到现在还没有警觉。对欲气的执着，这个等级的绿啊，那个飘花，光那些图片就看得多带劲，有多大用呢？有时候想，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舍不得吃穿用，却花大钱去买那玩意儿。常人说欲无价，是有这么一群人的喜欢心，夹杂着好奇心、利益心，把它捧成了无价。这是我们修炼人该要的吗？古人君子彼得如玉，今天的人带着装饰美，为什么欢喜？我深切地感受到，其实背后都是隐藏着对美好的而又长久的事物的执着和占有。找到根本执着，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大的兴趣了。以前我曾疑惑，当今这还是不小的行业，不执着就行了。现在真明白了，也不想干，不想要了，没什么意思。欢喜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喜好、想法中，包括对美好的理念、美好情欲生活的追求。欢喜心一出，色欲心也容易上来。如今，小到日常工作生活，比如对手机网络的执着都放下了，最后索性把微信推送也关了，更不看视频，却隔三差五的看浏览器新闻，满足某种人心，而不是为了讲真相。提醒自己不要看，却不能彻底戒掉，只好把看的内容归纳在一张纸上，写着写着忽然明白了，想到看这些不是自己的那些有所求心、欢喜心吗？都形成自然了。那一刻真的不想看了，放下了这个对网络的执着。此后半个月来，我的自由门上网也通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当初一部分人带着大法符合了自己的喜好走入大法，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们一点点认识到大法的神圣与伟大，是能放下的时候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这些年来，师父的这个法总是在思想中回荡，我期盼着自己能够真正领悟的这一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人的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人的思维背后就是观念和执着，形成的就是人的状态。40岁以前的我，迷茫中刻骨铭心地形成许多固有的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执着。再加上生生世世的业力，在我得法前，身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偶然的得法机缘，铭刻着师尊在污浊的尘世中找到尘封已久的我的艰辛。 作为一个漂泊已久的生命，寻到了师父，我的誓愿就是永永远远不离开师父，永永远远的不离开大法。一，走出人才能走向神。我在娘家时，父母给我的教育是畸形教育，其实这在中国社会是比较普遍的。在中国社会协党统治初期，搞阶级斗争，将人划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受社会歧视，父亲家庭成分不好，可偏偏父亲又是暴脾气狠毒，人世间除了杀人偿命他不敢外，凡是允许杀的生物他什么都敢杀。后来在他走入大法修炼后，因为这方面业债太大，修炼中又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使他没能走出病业假象。我小的时候，父亲与母亲打仗是家常便饭，姊妹六人，我是长女，渐渐我成了父母共同的出气筒。父亲打完母亲后打我，母亲为发泄积怨也打我，家里啥东西丢了，说是我给人了，打我，让我承认给人了。我不违心承认，就要被打死。吃饭时，我站在地上，父母与弟妹们坐在炕上，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一会儿喝水，不符合他们心愿，巴掌、撇子、勺子、筷子就打过来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属反动派的，你不打他不倒。我四五岁时被父亲在大街上撵着打，被过路人拦下训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告状，父亲插上房门，将我吊到房梁上用皮带抽。我长大一点后，他骂我时常常是让我死去，并告诉我死的方法。偶尔被邻居看到，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那时心中没有大法，想不明白他们为啥这样对待我。为了迎合父母，小的时候我看护弟妹，拼命地干家务活，还得不到他们的满意。渐渐的，我生出了怕心、依赖心、怨恨心、争辩对错心、自卑心、虚荣心、面子心等等。怕心表现的是见人不敢说话，不会说话，怕灾难时刻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怨他们不讲道理。因为没法解脱，无奈中生闷气，我的脖子比别人粗一号，我就发奋要出人头地，做出成绩给他们看看，求名求利的心全都生出来了。我的性格也变得扭曲，结婚后在家庭与工作中，魔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的人心观念使我在得法前造了很多业，身心状态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大法，我活不到今天。22岁考学，我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拼搏中考入学校、分配工作的，给他们脸上增了光。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从此也为我加强了求名求利的心。成家后，形式上摆脱了父母给我的伤害，但以扭曲的性格使我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思维，身心的痛苦又使我产生了安逸心、追名逐利的心、怕吃苦的心、想过好日子的心。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之前的所有痛苦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以这种方式消业，不消掉这些业力，得不了大法。道理明白了， 但是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却很难放下，好像都渗透到骨子里了。见人不敢说话，一说话就哆嗦，这给我得法后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难度。遇事第一念是负面思维，怕、怨、面子、自卑，怕别人看不起的心，反正都是执着，甚至有些观念和执着都意识不到。人的状态加强了人的思维，所以在人中苦不堪言。通过学大法，我明白一切苦难都不是偶然的，可是形成的习惯思维和观念执着却很难改变，自己无能为力。初期，师父给我净化时清理了大部分，需要我自己修掉的那部分却很艰难，也走了许多弯路，尤其放不下对父亲的怨恨。这真的是一颗很难去的心啊，因为我一见到父亲就哆嗦，不敢说话。同修说，你怎么那么怕你爸呀？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状态不正常。我说不出来啥，不知道那个强加给我的怕的因素不是我，所以很难去掉。向父亲弘法讲真相，我都胆胆突突的。父亲2006年在病危中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然后生命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因不守心性，五年后他又出现病业假象。我靠近他就骂我，没能帮助他，我很遗憾。在他弥留之际，他向师父忏悔，师父让他看到了旋转的法轮，他才后悔没有好好修炼。父亲离世，我对他的怕没了，可是那个怨却隐藏起来了，失去了主动去修掉怨恨的环境，还以为自己没有怨恨了。后来我也出现了病业假象，向内找，我都没找到我对父亲的这颗根深蒂固的怨恨心。不断的学法修炼，向内找，渐渐的我找到了那个为私为我的东西，那是生命堕落的根源。作为一个生命，是因为我在为私为我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自己无力回天了，需要别人帮助消减罪业，才会有重生的希望。也许哪生哪世我欠的债太多，对父母的伤害太大了。生生世世的轮回，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演绎了多少角色，伤害了多少生命，干了多少坏事。站在被伤害的生命角度上，欠债还债是天理，所以我不应该有怨恨心。所有的痛苦比起今天能得到宇宙大法的幸福，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生命的本质是大法弟子，所以这里有旧势力的毁灭性安排，利用生命的极端思想自行淘汰。然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思维是不能停留在人这儿的，人不是没发现观念和执着就没有观念和执着，把这些败物找出来才是走向修炼的开始。人世间的一切理都是凡理，凡理中的正理，那就是在承受人世间苦难中找到执着。想到这里，生命中只有感恩，感恩师尊的良苦安排，感恩人生道路上接触到的所有人和事，心中哪里还有怨恨了呢？改变观念，修掉了执着，才能做一个真正为他的生命。自己把自己摆在人中，才会抓住人的执着不放。二， 提高心性，走入修炼状态。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师父的这段法，我是强制自己认同的。当我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愤愤不平，真有魔性大发的趋势，我就强迫自己念，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当我念数遍后，我突然平静下来，环境也随之平静下来，这样使我安静地找到了欲望和执着。修炼就是修自己的思想，渐渐地我就养成了用法理想问题。比方说，当我认为某某家人或丈夫说的话不在理或不讲理时，开始时我心里不平，想争高低对错，结果矛盾越来越大。当我试图权衡一下自己要和他或他讲理的那个理是哪个理时，才发现是人中的理。那我讲人的理，我不就是人吗？那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是业力落到他身上了，我想他在替我承受，帮我消业，我应该同情他，慈悲他。同时我认为是自己没修好，有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才使别人痛苦，才给别人带来了伤害。这样我魔性思维没了，发自内心满脑子想的是减轻别人的痛苦，认错道歉。然后我看到对方，突然认识到自己哪里哪里错了，不对了，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啊。过程中我修掉了委屈心、怨恨心以及讲人的理的执着，改变了人的思维。三，发正念清理自己思想的感悟。我在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己时，经常是机械地被师父的那段法，悟不到深层次的内涵，有时还走神，在人的层面上背。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那是一个修行之人走在沙漠上，虽然走在沙漠上，但心情很愉悦，因为他觉得神和他在一起，他不孤单，他知道他心中的神在与他同行。他回头时，看到他身后有两排脚印，他知道那是神在与他同行的脚印。后来，当他过关时，他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自己能否闯过这个关，他想让神给他答案，他回头还想看看神的脚印，可他看到的只有一排深深的脚印。他心里埋怨神不管他了，以为在痛苦中神离开他了，以为那排深深的脚印是自己在艰难行走呢。此时神却在他耳边说，那是我在背着你走啊。听到这里我落泪了，这个故事触动了我不信师父的负面思维。在法中我知道思想和物质是统一的，有这样过关的物质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好思想。师父背着他的艰辛，作为一个生命，怎么那么狭隘的就想到自己的苦难，感念不到师父的付出呢？这不就是因为生命有了不好的思想才产生的业债吗？有同修说，师父不是普度，是苦度我们。不管同修站在哪个层面上说，就我们现在的修炼状态，真的是给师父增添了许多麻烦，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痛苦。 修炼人不正确的思想，如果不去主动修掉，就得师父替弟子承受苦难。那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修行人，如果没有这个思维，他会有这个关和磨难吗？所以我在清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时，突然能定在那里，认真清理了，一切思想都在被大法归正着。那些不好的思想是师父正法的障碍啊。在法中清完自己，除恶的力度就大了。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